中共十一前如临大敌，比利时几千人抗议，中国人吞噬我哋嘅未来。台湾高检破获共谍案，被告含现役军人。神秘通道惊现纽约浴室，女子勇闯诡异密室。泰国入境新规，免签国旅客申请电子授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十一将至，中共加大了各方的维稳力度。近日网上热传这样的讲法，有这样的一个政权，一上访就是疯子，一上街就是闹事，一揭露就是造谣，一理论就是诽谤，一提议就是煽动，一批评就是颠覆，一维权就是抗法，一反抗就是谋杀，一投票就是散政，一选举就是汉奸，一提美国就是卖国，一提台湾就是分裂，一提民主就是境外反华势力。网友反问，到底哪个是反华势力？近期中共政法委、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高官密集到访藏区。据《西藏日报》报道，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四川甘孜主持召开涉藏反分裂维稳工作会议，就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五省区涉藏州县维稳做了强硬表态。因为马上又是十一了，由于欧美很多国家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共当局有害怕西藏不稳的危机感，同时藏民被强制洗脑，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中共认为西藏的宗教文化、藏民族特色是地区不稳定的温床，定义为所谓流毒，要予以清除，将藏区所有的民办学校以及寺庙办的学校全部被关闭，强制性地灌输中共的教育。因为习近平提出所谓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能够讲民族的特殊性，民族各自的语言文化都不能够提及。小朋友进入技术学校里面，远离自己的父母，远离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完全变成一种赤裸裸的民族同化的政策。澳洲学者冯崇义表示，西藏和新疆一直是中共的维稳重点对象，藏人用非暴力的方式来抵抗，就是非暴力不合作。曾有年轻的喇嘛自焚抗议，这个体现出的是藏人对中共政权的仇恨和不满程度相当高。中共将中国人害得很惨，他们事务大小都要管，从你的衣食住行到你的思想，从不给你生小朋友，马上要分娩的时候就强行堕胎，到你不生第二胎、第三胎就惩罚你，甚至中共政权将人管控，就连夜晚黑去厕所的自由都要剥夺。9月18号，山西华人市云东中学德育处工作人员话俾新京报记者知，9月10号，该校一名学生因当晚11点10分左右去厕所，被严重警告，记过一次，按重大违纪扣除班级本月德育考核成绩。是因为学校规定晚上熄灯后不准去厕所，校方还回应了这个情况属实。网友回应，中共没事做不出。其实目前中国的现状已经相当危急，中国中产还未知道中央这根稻草没多余钱了，各地政府都快来顶不顺了，中国私有化浪潮已经展开，究竟还能撑几耐呢？中国中产不知道广州有人已经开始三折卖楼了。有聪明的网友对比了一下台湾，你看看台湾就相当清楚了，台湾人均年收入3500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50000元。台湾保健是全球医疗制度最成功的范例，看病只需50元新台币挂号费，生小朋友由政府发放营养补贴和工资，小朋友上学的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农民养老金比大陆公务员的工资还要高，台湾的福利比美国更先进、更超前。台湾打破的是华人质素低、不适合民主那个彻彻底底的大话。独立经济学家马光元说，看看中国老百姓生活过成点，屋又烂尾， 仲要继续供楼，呢个咩概念嚟噶？烂尾楼仲要供，就好似人质被杀咗，仲要继续俾赎金一样。中共建政七十几年嚟杀人无数，文革、六四、法轮功、新疆再教育营、人念识别、身份证定位，对每个中国人监控，咁样嘅政党，乜嘢事做唔出啊？辽宁省民众张伟、张金兰、小兰等话：保险越扣越多，工资就越嚟越少，物价就越嚟越高，环境就越嚟越差，监控越嚟越严厉，机构、商店、幼稚园、学校、街道、垃圾场，到处都设防恐办、防恐总指挥、防恐发言人、防恐平面图，唔知喺度防边个呢？而家专制已变为独裁，2亿7千万监控器、身份证、手机、微信、银行卡、医疗卡等，一切已经令每个民众变为透明人，人人都成为待罪的羔羊。在中共的统治下，充满监控和控制，党魁大搞个人崇拜和一言堂，人人自危，邪党讲大话欺骗成性，人民没有自由，邪党的党员亦受到管制，再无法忍受这样的环境了，我们要去除受的印记，和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邪党决裂，永无瓜葛，我要寻求光明的未来。贵州省民众王源、宇顺和富有源表示，中共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独裁专制的利益，没有半点是为老百姓的疾苦，他们将人类当成低等动物囚禁，在笼里面全国实行好像监狱式的管理方式，一个社区里面安装几百个摄像头，中共再统治5至10年，一对夫妇床前都要安装摄像头了。历来民间的人心衰败和社会的动乱和朝廷暴虐统治，当政者无德是紧密相关的，人心思变，现在很多人都希望中共快点亡党，讨论中南海几时变天。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女士，出身家传600年的中医世家，她不单只精通医道，亦对易学有独到的研究，他在海外精英论坛推算中共国运，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希望大家趋吉避凶。舒荣用周易推算2024年地上的能量和天上的能量，星体的能量对冲，全世界都是战火四起，而且还会有新战火出现，需要留意南方国家和南中国海的这个海域。他说2024年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战火亦会升级，习近平成众矢之的，他的权力会进一步削弱，而且南方有一股反政府势力会越来越强盛。他说到了2025年，习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正义的力量都融入进去，将这些不好的物质都会逐步地清理，令整个社会回归到一个传统清明的状态。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状态中生活，中国人才开始真的生活，过得好像人一样有道德有尊严。俄罗斯二二领袖纳瓦尼是在狱中突然离世的，外界很多都认为和普京有关，纳瓦尼葬礼曾引发大规模纪念，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大家开始讨论谁会是中国的纳瓦尼，如被判刑18年的任志强，已被强制失踪6年多的高志成，还有许志荣、丁家喜、余文新等被囚禁者。当然，如果有人成功颠覆中共政权，高志成这些异者确有可能被推举上台，令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习近平野心勃勃，还准备在南方挑动战事，特别是台海。这几年南方的福建和广东包括香港已成为攻台的基地，不过一些有大志的将领隐藏了很久，等待这个可以倒窝的机会，亦可能就好像武昌起义一样，到时一些新兵临阵变节，就可触发中共政权崩塌。不久之前，合肥市民众处士坤、石明载、张大明等120人集体声明三退，他们表示中共的恐惧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高层官员要提防，军队官兵要防，退役官兵要打压判刑， 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要监控，人人都成为敌人。这个党还有什么出路呢？距离灭亡还有几远呢？我们退出党团队邪教组织，离它远远，选择生命美好的未来。专制政权的现实是残酷的，改变这一切，有人选择非暴力革命，但有条件者会选择政变或兵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醒悟，原来中共国旗的红色是要拿人民的鲜血不断去染，亿万人的苦难无边无际，中共不亡，万民难安。目前比利时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工业危机，几千名抗议者于9月16号在布鲁塞尔游行，表达对即将关闭的奥迪汽车工厂的愤怒。这间工厂近3000名员工面临失业，示威者高呼我们被中国吃了。根据警方的统计，这次游行吸引了5500人参加，甚至还有来自法国的代表团前来声援。示威者对比利时汽车行业及整个欧洲工业的未来深感不安。比利时全国雇员工会联合会的布雷表示，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工业，这个是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劳工总联合会冶金业秘书长索尔指出，政客未能意识到当前危机的重要性。比利时的工业危机并非个别现象，巴士制造商 Van Hool 在4月宣布破产，导致1500人失业。6月份，纺织与化工集团 Bolio 关闭了他在比利时的两间工厂，而在中国和法国的业务则得以维持。9月，全球最大的朱古力生产商百乐加利堡宣布裁员13500个职位中的2500个，其中500个涉及比利时的法兰德斯工厂，还有传统玻璃行业亦紧随其后进行重组。泰雷兹阿莱利亚航天太空公司在比利时的3个工厂共700名员工同样面临裁员。该公司计划裁员1300个职位，其中多数都是属于法国。位于东弗兰德斯的 Belgium 半导体工厂曾被视为创新技术的全球标志，在7月底申请破产，导致440名员工失业。最新的消息是，中国电池组件生产商洛德宣布暂停他在比利时埃洛的建设项目计划，投资5亿美元的项目因经济前景未明而搁置。比利时企业联合会的蒂密曼斯警告，这一切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必须对服务业和贸易业的未来担心。他指出，比利时的薪酬自动指数化系统令到工业薪酬负担达到 15%， 并且能源开支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即使面临严峻挑战，比利时并非没有优势。历史学家兼工业专家蒂尔指出，比利时的地理位置、安特卫普、扎布鲁日港的战略重要性、劳动力质素以及在研发领域的投资都是该国的竞争优势。比利时的工业复苏极需要政策支持，民众期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国家的工业基础和就业机会。示威者表示，要令政客了解正在出现的危机的重要性，要重视我们的工业，还有我们被中国人吃了的这一现状。9月18号，台湾高等检察署台南检察分署宣布破获一宗共谍组织在台发展军事机密案，已起诉23人，其中包括8名现役军人，军种涵盖陆海空军和海巡署。该案涉及的军官中，军阶最高为上尉，涉密的军事官兵均有欠债的情况。控方透露，今年4月展开了侦查行动，经过4次的搜查，对29个地点进行清查，查获9项军事机密资料及1项公务秘密资料，并传唤49人协助案件调查。案件的主疑犯许姓兄弟和孙姓男子已被依法声押禁见。调查显示，许姓兄弟自2021年9月起在澳门结识了负责收集台湾军事情报的龙哥、卫哥等人，随后被吸纳进入共谍网络。自2022年1月起，许姓兄弟通过金钱利诱，每吸纳一名现役军人可获得2000至3万元新台币，并通过网络借贷公司 当铺等管道，寻找有经济需要的军人。该组织接触了21名现役军人，其中8名同意提供军事情报，并通过手机通讯软件将机密资料传递给对方。控方统计，许姓兄弟在过去两年内的犯罪所得高达39,755,731元新台币，而孙姓男子的所得为26,400元。其他非军人被告的贿赂金额在30,000至50,000元之间，现役军人的贿赂金额则为10,000元至193,736元，总体贿赂金额达到约500,000元新台币。最终，控方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和贪污治罪等条例罪名起诉了许姓兄弟等15人，同时8名现役军人则违反海陆空军刑法和贪污治罪条例被起诉。这宗案件涉及的现役军人分布在台湾各地军营，显示出共谍活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近日，一名住在纽约的女子在浴室中发现神秘通道，激起了广泛讨论。据海外媒体镜报报道，一名在纽约租屋的女子透露，家中浴室虽然没有窗户，但总会感觉到一阵阵凉风。经过仔细查找后，发现风的来源竟是在镜的后面。为了揭开谜底，她决定将镜拆下来，结果看到一个长方形的洞口。她勇敢地钻入去，穿过通道之后，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半完工的公寓，里面环境阴森并且凌乱，仿佛被遗弃了很久。她注意到房间内有垃圾袋和空盒，心中难免产生疑虑，是否有人暗中居住在里面呢？为了安全起见，她在离开前锁上了这间公寓的门，并决定第二日向房东询问情况，因为房东已经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这一段探险影片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很多网友就事件表示担心，提醒她要注意人身安全。有网友讲笑咁话：你太大胆啦，居然敢入去调查！仲有人讲笑话：俾一个单位嘅租金，竟然可以享受两个单位。一啲人亦分享咗类似经验，例如有朋友喺旧办公室大楼里边发现咗一个被废弃嘅地下酒吧，真系想象唔到。近日，泰国外交部宣布，将从2024年12月1日起，包括台湾在内的93个免签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在入境泰国之前必须网上申请电子旅行授权 ETA。 这个新措施目的是加强对外国游客的管理，确保国家安全，同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疫情之后，泰国扩大了免签政策，吸引了更多游客。即使免签政策带来了便利，但亦引发了游客滥用免签、非法滞留等问题。因为这样，泰国实施 ETA， 希望通过网上申请和电子追踪系统有效压制这些行为。根据泰国外交部的说明， ETA 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旅客只需在指定网站填写相关资讯即可。每次获得的 ETA 仅限单次入境，有效停留时间为60天，并且可申请延长30天。持有 ETA 的旅客可通过扫描 QR code， 使用自动通关系统，加速入境过程，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此外，外交部强调 ETA 的实施将从旅客入境时开始追踪，确保他们不逾期停留，逾期者将面临相应的惩罚。这一新政策的推出，不单只是为了提高入境效率，更是为泰国在保持作为全球主要旅游目的地地位的同时，加强旅客管理的重要措施。12月起，除了柬埔寨、老挝和马来西亚的旅客，所有来自免签国家和地区的旅客都必须申请 ETA， 以便顺利入境泰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的很大的支持。再见。